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呼吁中国勿以反恐为名打击宗教自由。
It's a threat.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说，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最全面的威胁。
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近几周将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预计议员们会询问他对总统权限的看法。
7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
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白宫，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白宫方面的各项最新发展。耀毅。
是的，林森，首先呢是今天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就是川普总统这个白宫方面已经证实了，川普总统要求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普京在今年秋天的时候访问白宫。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由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所发布出来的，他证实说呢，在赫尔辛基在举行双普会的期间，川普总统亲自要求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普京总统在今年的秋天来访问华盛顿。相关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说，星期一在赫尔辛基的峰会是伟大的成功，只有真正的人民公敌假新闻不认同。川普说他盼望与普京二度会晤，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落实一些他们讨论过的很多事情。与此同时，普京指责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企图破坏峰会。在赫尔辛基峰会后的首次公开评论中，普京对俄罗斯外交官说，那些政治势力最后只会伤害美国自身。
我们看到有些势力很容易就准备好牺牲俄美关系，以实现他们在美国政治内斗中的野心，牺牲他们工商界的利益，损失千百万美元的合同，损失俄罗斯市场，牺牲美国的就业机会。
普京同意星期一的会谈导致了有益的协议，他没有披露细节，美国行政当局官员也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这类协议的细节。美国之音请求白宫就普京的表态发表评论，但是目前仍没有收到回音。美国政治人物普遍谴责了川普在星期一赫尔辛基美俄首脑联合记者会上的表现。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呢，今天现在白宫已经正式了这个邀请普京在秋天访问白宫啊，根据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的推特所发表出来的讯息呢，他说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川普总统答应继续与俄罗斯之间进行双边的安全官员的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会谈的讨论。那么川普总统要求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华盛顿来，就在今年的夏天，然后而且相关的这些探讨呢已经都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就是已经证实了川普总统已经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秋天来到白宫做访问。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白宫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总统邀请了这个24家这个大公司呢到白宫来，他们来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来为这个美国的劳工提供更多的在职的进修，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上的机会。那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今天宣布了这个一个新的行政命令，那他是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他叫做这个，他昵称叫做学徒制啊。那么甚至他在这个演说当中也笑着说呢，他说这跟当时让他成名的电视节目的名字是一样的，就是学徒。那么他说呢，希望透过这个行政命令接下来呢就会让更多的美国公司为他们的员工提供更多的在职进修，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让他们未来呢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并且呢有更丰厚的薪水。那我们看到了来到白宫当中有24家的大公司，包括了航太工业协会、美国旅馆与住宿协会、美国卡车协会、美国建筑商协会、联邦快递、通用汽车 IBM、 洛克希德马丁，还有这个雷神公司、微软、沃尔玛等等公司。那么很引人注目的呢，是这几家公司都是美国的大公司，但是有一家却是来自台湾的企业，也就是富士康。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介绍富士康今天来到白宫的代表，他的名叫做克里斯多夫·默多克的时候呢，还特别跟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开玩笑说：“你还记得他吗？”因为呢，当时这个默多克他就是富士康在美国所聘请的第一位员工。那么同时呢，在那个六月底的时候，也跟川普总统还有跟郭台铭一起在这个富士康的新厂进行破土的仪式。那么这个默多克呢，他今天在致辞当中也提到了说会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们把一个消失了大概30年的产业带回了美国，那是高端电子制造业。我们将把这个产业带到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地区。我今天还承诺为威斯康星州的13000名美国人提供就业培训机会。
是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这个在众多的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包围之下呢，这个来自台湾的富士康是非常的突出，并且呢告诉这个美国的人民还有美国总统说，他们将为美国工人提供高端的技术的培训。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召开听证，讨论中国对美国创新科技所造成的威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以华来为我们介绍。以华。
好的，湘云，目前美国国会呢，可以说是对于这个中国这个来势汹汹的这种崛起计划，是弥漫了一股相当浓厚的严阵以待的这个氛围和气氛哦。今天上午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主题就是中国对美国政府私有部门的创新和研发领域的领导呢，所构成的威胁，来召开了这场听证会。那么今天听证会上呢，再次的将这个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重新搬上了台面，与会专家学者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那么今天听证会上呢，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涅斯呢，在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错综复杂，这种目前的这种美中两国的这种竞争关系和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这种对峙的情况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么他也强调说这个美中两国呢，不管是在军事、外交和还有这个经济领域呢，都有错综复杂、相当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合作以及竞争关系。因此，美国的这政府呢，必须要谨慎的来制定政策。任何的这种美国的政策的或是措施呢，都很有可能会不只是对中国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美国的国内的这个社会的政策以及这个社会的影响产生巨大深远的这种影响力。我们继续来听听努涅斯主席在今天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通过窃取我们的创新技术，中国取得经济和军事战略优势，推进他们野心勃勃的目标，大幅增进他们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了解北京如何在中共集权专制下积极巩固经济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系统地对国有企业施加影响力，对非国有企业增加管控，并在多个关键经济和科技部门推展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私营和国有企业最终都受控于中国共产党。
努涅斯主席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作为美国的国会议员，美国的决策人士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重新找到美国和中国之间这种两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合理的新的平衡点。那么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这个相当熟悉中国事务的前国防部官员白邦瑞。那么白邦瑞呢，是具有中国通的这个称号，对中国的事务不管是军事外交都相当的熟悉。那么他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说，其实中国目前在进行的这些计划已经早就在执行了，在美国其实已经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时间。目前美国要想办法制止中国的行为，其实是相当困难的。那么他也谈到说，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呢，也是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美国调查机构，就已经提出了警告，有关于中国目前在美国所进行的这些间谍活动以及大规模的窃取知识产权的这些行为。不过呢，这些警告和这些警讯呢，在之前2000年的时候呢，却 都没有受到重视，一直到现在才被这个美国政府来严阵以待。不过呢，他也提醒国会呢，他更担心的是，除了这个知识产权在高科技领域方面的知识产权被中国窃取之外，他更担心的新的领域就是航太领域方面的研发，也是中国的这个重点的这个项目之一。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出席作证的与会专家学者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是中国技术转让大计划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他们透过合法及非法的方式，包括产业间谍行为、网络窃取、强制转让技术以及换取中国市场准入，密切追踪新创发展，锁定目标赞助专业组织，以及利用中国留学生让他们进入美国敏感领域的研发产业从事工作。单独来看，这些活动似乎都没有不好的意图，但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整合在一起，并将中国所进行的规模纳入考量，这整个计划就清楚说明了这个专注于大规模技术转让的政权他们的意图、计划和行动。
学术圈和联邦调查局很久前就发出警告了，要大家警惕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坦白说，我最大的担忧之一是航太科技领域。米库尔斯基议员一直努力捍卫，确保美国航空航天局以及国际航空站没有中国涉入。但是最近，中国开始越来越积极，甚至有部电影叫《火星救援》，电影最后出现中国的航天项目如何解救美国人。他们积极获取我们最敏感的航太技术，吸引美国人的关注，吸引美国人对这些公司投资，然后把这些高科技给他们。
在今天出席听证会上的包括了刚刚所看到的这个麦克布朗，他除了是目前的这个这个总统创新研究员之外，他同时曾经也是这个美国硅谷里面头两家非常重要的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赛门铁克公司。那么白邦瑞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同时也讲到了说，现在虽然美国政府开始正视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呢有点为时已晚，不过呢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正确的方向，但是他同时也提醒这个美国政府不应该要低估中国拒绝改变以及拒绝做出任何改善的这种情况的这种中国的这个坚持和态度。以上就是记者在听证会上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向云。
感谢记者李怡华在国会山带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不容忽视，但是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的挑战。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On this,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come together. I see it.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 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一些议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之下，台湾的外交决策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面临了更多的挑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和李义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多名成员星期三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美国会议员联席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星期三晚间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萧美琴说，
这阵子美中在贸易大战产生这个贸易的摩擦，那连带台湾有一些像我们刘委员在高雄这个钢铁业特别也受到波及跟影响。那当然这当中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机会。那台湾的产业如何在这个美中贸易大战当中做调适，甚至是理解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是我们这次跟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
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25%的关税，影响到台湾的钢铁出口。萧美琴表示，台湾仍在积极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取得美国的一些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台湾问题上面某一些条件的退让这个其实我们担心。那美国国议员其实也有提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可能性如何排除掉了。
另一方面，两艘美军驱逐舰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萧美琴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美国的军事动作也是基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平跟稳定的必要性那我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更进一步的挑衅的行为，那美国也是回应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才有所动作所以后续的动作可能也要取决于整个区域和平稳定的需求。从国会感受到的是一个对台美关系未来军事合作相当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那行政部门也是有长期这个一致性的对台湾提升我们国防安全的支持所以这个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只有深化，只有变好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地方那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其实都还是在经贸的领域那因为这个整个美中经贸的后续的变化，还有美国对亚太地区在 TPP 之后的这个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或者是他们跟周边其他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觉得目前还比较不明确的地方。
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表示不满，中国国台办主管7月8号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台美关系升级。美国之音许宁、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一个高压蒸汽管道在纽约市曼哈顿街道下面爆炸，第五大道中间被炸出一个洞，并将蒸汽喷射到空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俄罗斯仍试图在美国挑起不和。社交媒体上一篇批评中国国际教育的文章掀起风波，中国教育是否应该国际化？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召开听证，专家担忧中国积极发展航太科技。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说，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最全面的威胁。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在华盛顿访问，有议员担心美中贸易谈判可能会牺牲台湾。
纽约市消防局说，一个高压蒸汽管道在曼哈顿的街道下面爆炸，在第五大道的中间炸出了一个洞，并将蒸汽喷射到了空中。有关官员说，没有关于凌晨爆炸造成伤亡的报道，不过他们的报告说，该地区为了安全起见，封闭了建筑和周围的街道。
纽约媒体报道说，纽约大中央车站附近11年前也发生过蒸汽管爆炸事件。2007年7月18日高峰时段发生的爆炸，喷出了大量的瓦砾和泥浆。有关部门表示，爆炸是因为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有83年历史的地下管道故障。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俄罗斯仍然试图在美国挑起不和，请看报道。
星期三，克里斯托弗·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说，莫斯科采取伪装行动来操纵美国人在热点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还没有看到针对特定选举基础设施的攻击，但是绝对有其他的行动，也就是我说的恶意影响行动。这种行动非常活跃，下一个瞬间就可能升级。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威胁，我们对此需要非常严肃的对待。
他发表这番评论的一天前，由于川普总统就美情报机构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华盛顿引起争议，目前也不清楚川普是否认为俄罗斯在继续影响美国大选。
一名欧盟的贸易委员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的话，欧盟就准备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了。
来看详细报道。 6月1日，川普对欧盟出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作为回应，欧盟也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川普威胁会对欧盟的汽车行业征收关税。马尔姆斯特伦在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对汽车加税，欧盟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We don't want to escalate that situation.
我们不想事态升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共同制定的订单，让他们像旧记忆一样消失。我们已经采取了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均衡的、与国际法规相符的措施。
刚才报道中是欧盟的贸易官员马尔姆斯特伦说啊，如果川普总统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的话，
那么欧盟已经准备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了。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为川普政府六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辩护说，该机构是联合国最大的失败。
黑利星期三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言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历来不是一个有良心的地方。
It has taken the idea of human dignity, the idea of
human dignity, 他把人类尊严的理念，这个理念是我们国家信条的核心，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变成了另一个国际政治工具，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And that is a great tragedy.
黑利发言后没有接受提问，他说改正人权理事会的缺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美国在联合国最大的优先事项之一。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常被认为存在不足，但作用重要，在倡导和保护全球人权方面发挥着严肃的作用。
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常被认为存在不足，但是作用非常重要，在倡导和保护全球人权方面发挥着严肃的作用。
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在未来几星期将会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预计议员们会就许多的问题对他进行质询，其中可能包括他对于总统权限的看法。请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Tonight, it is my honor.
我很荣幸地宣布，我将提名布莱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T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卡瓦诺法官在接受川普总统提名的时候，表示要给最高法院带去他独立的心态。
我相信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我们共和国宪法的精髓。如果我的提名被参议院通过，我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每一起案件，我将永远保护美国宪法和美国的法治。
然而，民主党发誓将阻挠卡瓦诺的提名，他们担心他的保守主义观点会使最高法院在今后几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严重右倾。
总统先生，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五年半里一直为您和美国总统服务。
民主党人对卡瓦诺对总统权限的看法尤其表示担心，这从他在为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工作时可以看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是这么说的：
卡瓦诺先生不仅说总统不应该被传唤，他说总统不应该接受调查。卡瓦诺先生，难道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Is the president above the law?
卡瓦诺在法律论文中写道，总统不应被民事或刑事调查分心。法律专家乔纳森·特里表示，简短地说，卡瓦诺觉得总统权力应该很大。
卡瓦诺信从宪法第二条对总统权力的定义，他倾向于服从总统。如果川普有什么事情需要法庭处理的话，这能帮上大忙。不过，这是卡瓦诺的哲学信仰，不代表他是有偏见的。
卡瓦诺的观点令自由派活动人士德鲁·考特尼感到不安。
卡瓦诺对总统大权的观点让人害怕，我觉得这和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有脱不掉的关系。
法律分析人士凯特·肖表示，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无疑会追问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
比如说，如果总统选择不主动接受问话，而特别调查员穆勒下令召唤总统的话，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问题：你可以传唤在任总统吗？如果这里有法律之争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被提交给最高法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卡瓦诺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知道民主党人会对卡瓦诺的记录进行攻击。
兜售这种廉价的政治恐惧是侮辱美国人民的智商。美国人民当然清楚政治职位和司法职位的区别。
卡瓦诺的提名要获得通过，必须有多数参议员同意。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1个席位，民主党占有49席。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呼吁中国勿以反恐为名打击宗教自由。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Secretary Pompeo, thank you very much.
蓬佩奥国务卿，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on Voice of America.
很高兴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On the ethnic cleansing against the Rohingya Muslims.
对于在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了种族清洗这个问题，有时候针对罗兴亚人的清洗运动被一些人描述成宗教清洗。而与此同时，杀戮是佛教及其他很多宗教中最严重的罪行。您会更进一步将罗兴亚人危机定义为宗教清洗吗？
Well, the State Department made a decision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国务院去年底作出决定，发表关于种族清洗的重要声明。我们知道那其中是有宗教因素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使用的语言，这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会继续研究我们的用词。但是你们都知道，国务院将宗教自由视为其工作的中心，宗教自由是我们所有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事情，在亚洲这些地方也是绝对没有例外
的。
Would you consider a comprehensive arms embargo?
您会考虑对涉入罗兴亚人清洗运动的缅甸军方领导人采取全面的武器禁运，以及更具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吗？
I don't want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on this.
对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先于总统做出决定。不过你应该知道，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议题。你们的观众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届政府有很多在考虑的事情。我们想要看到改弦易辙，我们想要看到方向上的变化，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来确保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In China, the 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documented the repression.
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里记录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佛教徒在中国遭受的迫害。首先，您如何回应中国政府把一些团体称为分裂分子的说法？其次，您会考虑采取旅行禁令，或者是与财政部合作，冻结那些参与这些压迫行为的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吗？
So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made clear that, with
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已经明确表态，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上站错了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令我们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面临危险，而美国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广泛的复杂关系，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你们的观众应该知道，美国将宗教自由视为基本人权，这是我们与每一个国家会谈中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Human right, at the very center of our discussions with every country with whom we interact.
Religious freedom is universal value, as you mentioned.
您刚才说到宗教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中方强调他们的有些监控项目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的。您对此有何回应
？Well, I don't want to comment. Every country.Does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itizens.
我对此不想评论。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措施确保其公民的安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借机穿着反恐调查的外衣迫害宗教自由。宗教自由不应受到反恐调查的牵连，两者该独立分开。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的尊严，应当能够按照自己所愿追随的某种信仰。他们若选择不信仰任何东西，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活动而受到政府的惩罚。
While we are sitting here, critics including State Department.
一些批评人士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说，由俄罗斯指使的一些武装力量仍在不断抢占乌克兰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以作为军事设施之用。您也出席了赫尔辛基峰会，您觉得这次峰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了吗？峰会上对俄罗斯在东乌的活动有什么讨论吗？
So I've seen those reports about the Russians' use of religious facilities. That's never acceptable.
我看到过俄罗斯强行占用宗教建筑的相关报道，这些行为从来都是不可接受的。这违反了关于国家使用宗教设施保护武装部队的种种中心前提。关于赫尔辛基峰会，川普总统明确向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种种活动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本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了。我们已经向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援，而奥巴马政府则一直拒绝提供帮助。我们认为这些支援能够为2019年乌克兰大选的成功举行开辟空间。我们也强烈希望该地区的冲突能够水到渠成得到解决。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人民做出承诺，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他们的意愿。
最近俄罗斯提议要质询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弗尔，引起了多方疑虑。国务卿先生，您对此有何评价？
Yeah, let me just stop you.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对此，您不需要再问下去了，这是不会发生。俄方在与普京总统的会谈中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提议。普京总统对于质询这件事表示了各种建议、评论和想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十分明确，我们绝不会强行要求任何美国人前往俄罗斯去接受俄罗斯人的质询。在这个问题上，杂音确实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尽可以放心。
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近日，一篇题目叫做《中国的国际教育是个国际玩笑》的文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微信朋友圈内热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李一诺，他在中国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李一诺在文中感慨，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纷纷送孩子接受所谓国际教育，而这些教育机构有的不过是拿外国人面孔充充门面，投机而已。文章批评中国近年来掀起的国际教育和双语教育的热潮，在当下中国高考和录取的季节掀起了一场风波。相关话题，我们邀请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布林先生来分析。欢迎布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布林，我想问一下，你对这个李一诺的这篇文章里边的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对他对各种乱象的指责表示赞同吧。李一诺他也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在教育方面有所改变的事情，比如说他创办了一土学校，他有这种雄心壮志是很不错的，是积极的改变中国教育的一些现状，我很敬佩。另外他有些观点我是赞同的，比如说小孩送出去接受这个家庭分离这方面的成本和代价，我也是比较认同的。可是呢，他对小孩送出去的结果表示悲观，却有些这个杞人忧天。我记得他文章里面用的一个词叫悲凉，我觉得这个有点煽情的哈。家长对国内教育不满，用脚投票，那么这些呢都是愿打愿挨的事情，错了就重来，迂回前进，有什么好悲凉的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小孩他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在哪里？他说，不应该在国外，应该是在国内。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慎重考虑，因为从长远来讲的话，教育会改变社会。可是，在目前来说呢，社会也在改变教育。教育呢，它不处在一个真空当中，你想改变国内教育的状况，一下子也是很难的。就是说，你依靠几个人他的情怀、他的愿望，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嗯。柏林，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教育到底指的是什么？和中国国内的教育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来比较？
我觉得他这个文章里面就对这个国际教育和国内教育形成了一种二元化对立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国内教育和国际教育，他们两个呢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了。因为这个年代大家跨境迁徙也好，还有知识和技能，它的随着技术的改变嘛，它的流动性也在增加。那么呢，国内教育和国际教育已经不再是那种泾渭分明的关系了，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那么很多小孩在国内接受高中教育，然后在本科呢阶段到美国读书，或者研究生阶段在美国读书，然后再回国教育，你怎么分得清楚他的三观或者他的技能组合，哪些是国内教育，哪些是国外教育？没有必要这样的这种有这种对立关系吧。我觉得他还提出来这个让小孩出去读书，接受国际教育，这是一种国际教育吧，他觉得不值得。那么值不值是一种经济语言吧。国际教育的效果呢，是否都要用投资回报率这种视角去反思呢？我记得伊诺女士啊，她自己在这个您刚才说的在盖茨基金会里面任职，对吧？
嗯，
他们的盖茨基金会，我记得他们的宗旨啊，经常在 NPR 上播出来的，说他们是让人过一种快乐的、健康的，然后有所成就的人生，happy, healthy and fulfilled life。那么是不是都是说这个都是指钱呢？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未必都是应该用这个值不值这种话来阐释这个国外教育到底好不好，或者说国际教育好不好。
嗯，李一诺显然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啊，对于一些人，比如说所谓的接受了国际教育到海外留学之后啊，认为就是说是一个很失败的，显然对于这个特别是对这个海外这个华人海外留学生的这种成就或者是作为呢，是持了一种批评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你是如何来评价目前的海外华人的这样的成就的，特别是留学生这样的成就的？
对，从伊诺女士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她说是海外华人在外面一败涂地，我觉得不能这么看。首先呢，就是改革开放才多少年，改革开放之前呢，中国和外面是没有什么接触的，也就是说，这个留学出现了一个断层，也就是八十年代才开始的。那么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也不过是四十年，也就是说，这个一代人多点，两代人还不到的时间。伊诺女士她经常提到这个印度人成就多么高，可是印度她没有这个断层，所以她说的有很多高成就的印度人啊，其实是印度后裔，他们土生土长在美国。可是中国留学生如果是八十年代才到美国来的话，那么他们的小孩，也就是说他们本土生长的小孩，目前要不就在上大学，要不还没有上大学，要不就是职场还是新手，所以他能有多少积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他没有考虑进去。
嗯，
另外一点就是说，华裔啊，在美国属于高成就社区，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么非常失败，学习成绩上是遥遥领先的，这个不用说，您可以在那个 SAT 啊、ACT 或者 SAT， 他的成绩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来，其实华人或者华裔的小孩是非常领先的。如果这个对亚裔进行细分的话，很容易看出来，其实华裔小孩是非常领先的。另外一个在职场上，还有在这个研究领域，就华裔的面孔是屡见不鲜，并不是说，他说的那么失败，哪怕是我们时间比较积累的比较短，而且呢，成长的环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呢，他有成就的还是很多，比如2018年这个斯隆科学奖中，华人学者或者是华裔学者有18个获奖者。领域呢涵盖化学、计算机啊、数学啊、海洋科学啊，很多很多领域。那么今年大名鼎鼎那个数学家张益唐，那也是从国内大陆走出去的。那除了这个科技领域之外，科技领域我们可能知道多一些。那么在教育领域，一般来说是中国人或者说华裔是很难打进去，因为对语言要求比较高嘛。我们也看到很多华裔华人学者做出了很出色的成就，比如说这个以前那个俄勒冈大学的赵勇教授，还有我以前读书的雪城大学的雷静教授，他们都是担任系主任啊，或者说那个讲席学者，都是很厉害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么失败。另外一个，比如说作家中有哈金，那么巴黎舞交响乐团中首席啊什么的，中国人面孔非常密集，多到简直像那个剑桥、牛津那个中国游客一样，这些基本的其实本来都是西洋的艺术啊，其实 却呢被华人赶超了，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啊，应该说。
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柏林，我想让你来谈一谈，就是实际上刚才谈到这个李一诺啊，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文章的时候，我特别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应该是一个这样背景的人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我不知道你一开始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感觉很多因果关系搞错乱了。另外手段和目的也没有搞清楚，他这里面谈到了，他提到了很多这个印度人怎么样做这个 CEO 啊，我觉得华人到了海外的成就其实更加多元。另外有的呢，就是说没有像他们那样做这个 CEO， 他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他愿意在宁愿发这个在自然上发一篇文章，不愿意去当系主任，有什么不好呢？这个反而打破了国内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好这种官本位的思维，能够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说愿意做平凡的人、幸福的人，这种突破呢，比多少人做了 CEO 更有意义。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推进国际化教育，让更多的人走出去，让更多外国的教育机构走进来，应该是，应该来得更凶猛一些，而不是说应该闭关起门来搞教育。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
谢谢，谢谢。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五个化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且正在为了这个目标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专访了布兰兹教授，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And the last part of your series，
你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西方应该如何反击中国的。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中，都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者，这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反击中国的第一步吗？
是的，理解问题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一步。在这里，我们要点赞一下川普政府， 与前一届政府相比，在谈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时，他们更能直面问题。虽然如此，从制定全面竞争战略应对崛起的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届政府只是制定经济手段来应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而不是强调两国价值观的对比。在这方面，这届政府也没有做得很好。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是美国是自由的民主国家，而中国是压迫性的一党独裁统治国家。我觉得在未来美中关系的长期竞争中，强调这样的对比比较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好像对这个不是太有兴趣。
你似乎认为川普总统目前应对中国的战略，包括向中国商品征税这个手段，并非有效，而且还有可能伤及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等等。那么，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呢？
I think it's fair to point out that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s have been unfair.
我认为指出中国的经济措施和行为不公平是应该的。而且由于有些供应是与国防相关，美国担心在国防方面太依赖中国也是应该的，所以选择性的降低美中经济的依赖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政府似乎在采取一种未加区分的战略，过分关注贸易平衡，并不能体现我刚才谈到的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向美国的盟友征收关税，不仅针对竞争对手，也针对自己的盟友。问题是，如果美国想在经济竞争方面胜过中国，美国一定需要自己的盟友和伙伴站在自己这一边。但是美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进一步孤立了自己的盟友和伙伴，这很难形成经济统一战线。
This in a way that's actually alienated them and made it harder to get a united economic front.
And militarily, we know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launched more fun.
军事上，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比较常规，次数也更多，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军事化南中国海。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说，中国不会放弃一寸祖宗留下的土地。他在画红线，美国在南中国海应该怎么做，怎样才能够阻止中国的军力扩张。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o stop China's military expansion globally?
So I think it w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thing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would be a mix of.
应该多管齐下，在中国势力还没有达到的地方画下红线。如果他们试图进入，将会对他们带来损害，比如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问题上。同时，在这个区域的周围部署更多的美军力量，另外联合其他对中国的扩张也很担忧的国家，同时提升美国的介入能力。同时，我们应该考虑采取一些非军事手段，比如对那些参与南中国海活动的中国公司。进行有选择的经济制裁，增加他们的成本或是其他方式。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应该如何阻止中国的影响力？
So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be a strong advocate of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The more democratic.
我的答案是加大力度在全球推广民主。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中国就越不可能成为那个可依赖的好伙伴，因为民主国家是不太相信威权国家的。我想美国应该认真对待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应该支持中国国内争取人权和自由的力量，我们也应该特别突出美国的体制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向世界展示我们代表了什么，而中国又代表了什么。
世界范围内已经接近解决脊髓灰质炎带来的威胁，但是卫生负责人担心，如果导致这种致命疾病的病毒继续存在，那么这种疾病呢，仍然可能在全世界传播。
请看记者维特科夫斯基的报道。
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消失，但仍残留在一些最难以到达的地方。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医疗队正在努力为偏远和易受感染地区的儿童接种疫苗。但是阿富汗的动乱和尼日利亚北部的冲突使成千上万名儿童无法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为了使儿童免受可能致命的疾病的影响，医疗团队必须跨越边境，团结协作，穿越冲突地区，走入流动的部落。
由于人口流动的趋势，其他冲突、经济乃至政治局势，人们在不断迁移。有些人已经感染病毒，但是你很难追踪这些病毒，并为这个流动人群中的脆弱的儿童接种疫苗。
即使脊髓灰质炎的根除工作集中在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存在的最后地方，新的问题也可能出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覆盖面来维持对儿童的保护，那么病毒就会发生变异。当它融入大环境中，它可以变异并爆发。
通过对整个群体进行疫苗接种，可以避免疾病的爆发，从而使突变病毒无法生存。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仅报告了22例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但如此低的数字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盲目自满。
人们已经疲倦了，疫苗接种一直在进行，人们认为它应该早已结束，但是我们防止病毒侵入的球门不断变化。
专家们表示，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支持和资金援助，脊髓灰质炎的根除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这种自满的情绪不仅仅是针对该计划，该计划的资助者也已经疲倦，该资金正在枯竭。如果资金枯竭但工作没有完成，我们将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有可能遇到严重问题，我们有可能再感染。
希望如果人们仍然继续努力，那么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将最终只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美国之音维特考斯基华盛顿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明年将展出霸王龙的骨骼化石，这具化石是在蒙大拿州发掘出来的，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的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
这只霸王龙被命名为国家的霸王龙，它将会在一个探索地球生命历史的展览上展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这头霸王龙的化石碎片被装在箱子里运来，其中一个箱子里放着两块巨大的腿骨，另一个箱子装着这头野兽长满尖牙利齿的头骨。但恐龙馆馆长马修·卡莱诺告诉我们，这个恐龙的头骨是仿制品，真的头骨因为太过脆弱不便展出。
像这样的成年暴龙通常会有40到45英尺长，站立时有16英尺高，并且可能会有5到10吨重。这只恐龙长着6英寸长的牙齿，这些酷炫的牙可以直接咬碎坚固的骨头。
这具霸王龙化石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保留着许多原本的骨骼，还因为它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关于肉食恐龙的新线索。
我们一直都知道霸王龙长着短小的前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的。
古生物学家近年来发现了许多关于恐龙的知识，这只死去时的年龄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期。
当他们长到2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达到完全体了。在那之后，他们的体型可能会变得稍大一点，所以他们只会长得更魁梧一点，和人类的生长差不太多。
新的展厅会细致地展出这些恐龙曾经是如何生活的。博物馆馆长科尔克·约翰逊说，新展厅将会展出超过700个展品。
除了骨骼和化石，我们还会展出优美的艺术作品，并且还会有可以和游客互动的数字化讲解面板。我们将有能够让全年龄段游客参观这个展览的设备。
约翰逊希望明年6月开馆之后，成千上万名前来参观展览的游客能够从展览中获取知识和刺激。
对于年少的参观者，我希望他们明白，他们将能够自己理解许多事情，并且成为为未来而奋斗的科学家和心系世界的正能量。
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频频向欧盟示好，希望联欧抗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外交部长王毅还有李克强总理都紧锣密鼓到欧洲活动。北京并于本周主办与欧盟的峰会，但是欧盟在峰会后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并要求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也实现对等，让北京碰了个软钉子。与此同时，欧盟和日本本星期签署定于明年生效的经济协定，计划打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的联欧抗美战略为何难以成功？日本和欧盟联手对于被排除在外的美国和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到10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